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呢，我们要接通我们的特约记者韩松子的电话呢，请他给我们讲一讲潜水方面的事。韩松子你好。
刘江老师好，大家好。
我知道你最近特意去了泰国学潜水。
在圣诞假期的时候，我特意去了趟泰国，然后考了一个全球的潜水的那个证。所以说我今天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好像已经从事过很多冒险的运动了。
对的，其实我是特别喜欢极限运动的人。关于天空上的运动我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跳伞啊，自己开飞机啊，还有速降，就是从一个很高100多层的楼，然后你只是一个绳子这样自己往下速降。个人非常的喜欢海洋。在我大概17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和我父母去海南去玩，所以我第一次潜水，那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海底的世界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因为你在海里的时候你是什么都听不到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非常的安静。而且海底的生物和陆地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你觉得自己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
那有人说呢，澳大利亚实际上呢是世界上的潜水天堂，可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泰国，利用假期的时候从墨尔本飞到泰国去学潜水？
其实在泰国学潜水的费用还是蛮高的。墨尔本的这个海域算是寒冷的海域，寒冷的水域。那在泰国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热带国家嘛，所以说非常的暖和。我说一个数字大家可能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在泰国潜水的地方，它的海里的平均温度是28摄氏度，其实下水是非常舒服的。那在澳洲呢，现在是夏天的时候，澳洲的海水的温度是20摄氏度，如果特别特别热的天，它可能会达到25摄氏度，所以这个温差是蛮大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女生，我还是蛮怕冷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去做这个潜水的。
当然了，在澳大利亚，其实在昆士兰什么的很多地方，它的水温也都比较高哈，也是学习潜水或者是从事潜水休闲的好地方。当然说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了，跟我们说说你通过这次学潜水有些什么体会跟大家分享。
好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潜水的课程。那大部分人选择潜水呢，他都会去选择考一个叫做 PADI 的全球通用的一个潜水证，就意味着你只要拿到这个证书，那你在全球任何一个潜点都可以进行潜水这项运动。休闲潜水的人呢，他首先你要考一个叫做 Open Water 的一个证书，这相当于是一个入门级的。考完了这个证书之后呢，最多理论上最多可以潜到18米。所以这也是大部分的作为休闲潜水的人他首先会考的这个证书。很多人都会说，我如果不会游泳，我是否可以去学这个潜水？其实在网上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你不会游泳，只要你不怕水你就可以下水。但是呢，我采访过几个潜水教练，他们普遍的意见都是说，理论上来说，如果你不会游泳，你也是可以学习潜水的。但是你在学习这个潜水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做到说在水面上踩水10分钟以上，就是你至少不让自己沉下去。所有的潜水教练都会建议大家，最好是学会了游泳再去学潜水，因为这样子也是为我们自身的安全为考虑的。我们刚刚说的 Open Water 的这个课程，它是基础的课程。那么如果你想要潜到更深的地方去，你可以去学习这个 AOW 叫做 Advanced Open Water 这样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当中呢，你会进行就是5次潜水，在这5次潜水当中呢，你也可以去选择自己的专长。比方说我有选择一个夜潜作为我的专长，在这里我一定要向大家推荐，如果你去选择了这个 Advanced Open Water， 我非常建议你选择一个夜潜。
所谓的夜潜就是
在
夜里边，
在夜晚去潜水。当时我是在泰国的一个叫涛岛的地方进行潜水。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阴天的，是雨季。夜潜的时候之前你会非常的紧张，因为本身我学习潜水的时间就不是很长，尤其是在一个非常黑的晚上你要下到海里去，你更是很紧张。但是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拿一个叫做潜水手电筒，你是挂在胸前的。我们所有的潜水员一起潜到了水底之后，我们所有人围成一个圈跪在沙地上，然后把这个手电筒的光对着自己，就相当于用自己的胸前把这个光遮住哈。遮住了之后呢，你把你的手在你的面前稍微的晃几下， 水里的海里微生物它其实是会发光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你这么在自己的面前晃几下它就慢慢的亮起来了，就特别像夜空中的星星，也像是萤火虫在你的面前这样在飞舞。等你手安静了一会儿不动了之后呢，整个水面是趋于安静，它这些亮光就会慢慢的弱下来，所以非常的神奇，
像童话世界、
就是、像童话世界。而且让我特别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在我这个夜潜结束之后，我上升到水面的时候，我是躺在水面的嘛，我躺在水面这么一抬头，满天的星星，就会让人觉得哦，这是我下面我在水下看到了水下的星星，我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星星，那种感觉真的，如果你不是亲身去体会，你很难去享受到那种浪漫也好，或者大自然给予你的这种奇特的礼物吧，应该说。
回想起30多年前了，在中国北京的时候，我们去官厅水库露营哈，当时一位老编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躺在那个堤岸上看到满天的星星，他说了一句话呀，他说
了什么？
四大皆空，人类一切的烦恼都不存在了。
是的，而且我这一次去潜水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些做潜水教练的人，其实他们呢，大部分人他们都是以前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甚至是很多是老师，还有是军人，还有是医生等等。但是这些工作普遍来说都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工作。那他们很多人都是来到这个潜水的学校去学习了潜水之后，觉得在水下的时间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个人的很宁静的时间，因为你什么都听不到，你相当于与整个世界隔绝了。所以他们都选择留下来了，很多人都选择留下来了做这个潜水教练，
因为他们太喜欢潜水了。
对，是的，没错。
好，你刚才说呢，不管是在泰国也好还是在澳大利亚也好，你考到了这个国际通用的潜水证书之后，就可以到世界上各个潜点去潜水，而这些潜点就好像对爱好潜水的人来说呢，就好像是喜欢爬山的人心目当中的名山大川一样，是不是？
对的，可以这样去比喻，我觉得非常的恰当。因为在每一个海域，它水下的生物都是有所不同的。就比方说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的这边的海域呢，它水下的有一种叫做鳐鱼是非常多的。鳐鱼是一个类似像一个盘子一样的片片鱼，后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尾巴，其实大家可能都见到过，但是并不一定知道它的这个学名，它是叫鳐鱼。在澳大利亚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鳐鱼，可是如果你要到泰国的话，可能这种鱼你就是见的没有那么多。在这边的，尤其是在大堡礁那一边，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海洋生物的地方。大堡礁也被称为说，很多人称为说潜水者的天堂，因为在那里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奇特的海洋生物。
也就是用你刚开始说的那句话，潜入到海底之后，你看到的是和你通常看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是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应该有一些很著名的潜点，不仅仅吸引澳大利亚的潜水爱好者，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来这里探索，是吗？
是的，因为我有采访过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教练，叫小强。小强教练跟我说呢，其实在澳洲的潜点，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大堡礁、凯恩斯以外呢，其实在阿德雷德以及 Perth 都有非常好的潜水的这个水域，都是非常适合潜水的。而且在这些潜点，每个潜点下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所以说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知道呢，潜水是一项休闲活动哈，你到水下之后呢，看到的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可以领略像你刚才描述的童话一样的美妙的这种景象哈。可是潜水同时它还有另外的被别人作为另外的用途，就是捕捞水底的一些生物。
对的，
比如说龙虾呀，比如说
鲍鱼啊。
很多的人穿上潜水服之后，好像他们的兴趣点，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去猎取这些在水底的生物，是吗？
是的，在这里我一定要向大家说的一点是，其实我在最初学潜水的时候，我也是抱着说，哎，其实我也想某一天自己可以去挖鲍鱼什么的。 这一点就是泰国和澳洲的不同了。泰国对海洋的保护是非常的严格的，你在水底你不许碰任何的海洋生物，而且不许进行任何的捕捞。但是这一点在澳洲是被允许的，可是即使是被允许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在潜水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过度的捕捞，非法的捕捞。就我来说，我觉得大家去潜水去观赏这个海洋生物以及海底的风景，我们都希望说能够保持整个海底的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的系统的完善性。但如果由于人类的入侵，由于人类去进行这项休闲运动，可是把它变成了一项捕捞行动的话，过度的捕捞是会影响到这个海洋生物的以及海底的这个生态平衡的，这也是所有潜水员们不希望看到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学习潜水进行这项休闲活动的同时，也要特别的有意识的加强环保的意识哈。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在澳大利亚的海域是允许捕捞，但是它有相关的也是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什么样的季节可以捕捞，什么样的季节不可以捕捞，一个人可以捕捞多少只鲍鱼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一定要查清当地的法规。
嗯，没错。而且在进行捕捞的过程中呢，尤其要注意说这个捕捞的生物的尺寸，因为澳大利亚在这一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且你捕捞的工具也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是破坏这个生物的它的本身的一个生态环境的。
嗯，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韩松子跟大家做了以上的分享。正值夏季，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呢去试一试潜水，看看是不是从中可以发现很多的乐趣。谢谢你。
嗯，谢谢。